弟兄姐妹平安。上一周我有提到基督徒为什么要来教会，我们来到教会是先跟上帝建立一个实相的关系，跟上帝有了一个正确的关系以后，才能够跟弟兄姐妹有恒的关系。这是基督徒为什么来到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第二个，基督徒为什么来到教会，我们纵观旧约，当时还没有圣殿，以会幕的形态出现的时候，所有的以色列会众他们都要到会幕那里敬拜神。到有了圣殿的时候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到圣殿里头来敬拜神。当他们亡国被掳的时候，有了会堂，他们要到会堂里头去敬拜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到了圣殿，到了会幕，到了会堂，在那边接受祭司文士的教导，使他们能够正确的明白神的话，接受装备以后再差遣他们出去，使他们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。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来到教会，是因为他们来到了圣所，来到上帝面前，接受神话语的炼净，接受神话语的光照，使他们的生命得以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以至于最后在整个聚会结束的时候，我们领受了从神来的祝福，神差遣你们出去回到世界当中，成为这个世界得福的管道。所以基督徒没办法只有在家里聚会，基督徒必须要来到教会，接受神话语的装备，并且知道如何来正确的实践神的话语，成为这世代的光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你设立你的教会，在这个世代如同明光一样。主啊，因为你是真光，你说我们是光，是照耀着世代的光。人点烛点光，并非要放在斗底下，乃是要放在灯台上，照亮一家的人。主啊，愿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世代的光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兴起发光，没有一个人是在黑暗里头的，是能够发出真理的光芒，照耀着黑暗的时代。主，愿你来帮助向城恩典宣道会能够在 Oakville 这个地区发光，做主荣耀的光，并且宣扬主的名。我们就向你献上祷告，将以下的时间也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向我们众人来说话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愿你来帮助我们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撒母耳记上25章一开始宣布了即祭司、祭司和先知三重身份的撒母耳过世的消息。所以第一节写到撒母耳死了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撒母耳可以说是上帝的代表，他口中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，他为人正直亮洁，将善道指示众人，并且不停止地为众人祷告。他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良知，因此他的过世对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讲，他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失落，所以众人聚集为他哀哭。而对扫罗王以及大卫来说，扫罗更是他们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他人，重要他人，特别是扫罗王， 他跟撒母耳有很微妙的关系。虽然这两个人不和，但其实扫罗他是很想听撒母耳的声音的。之后我们如果看到撒母耳记上28章，你们就会看到扫罗王在紧急的时候，在国家危难的时候，他还要透过女巫去招死去的撒母耳，要听他的声音。扫罗其实很想听撒母耳的声音，只不过撒母耳的声音跟扫罗心里面的声音相争。撒母耳声音所指引的方向是上帝的方向，但是与扫罗心中想要去的方向相违背。撒母耳声音所要带领的成功是上帝的成功，但与扫罗他想要的成功相拉扯。所以最后扫罗王就屈服心中的声音，他违背了撒母耳从上帝所领受的声音。在25章第1节下半，他交代了大卫起身下到了巴兰的旷野。在这里我不多做解释，巴兰旷野其实是非常南边，有古卷圣经是记载是叫做马云旷野，所以待会第二节会讲到在马云，所以这里应该指的是马云的旷野。好，撒母耳过世以后，对大卫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，因为撒母耳活着的时候，扫罗王对他的逼迫还有三分顾忌，现在撒母耳一死，扫罗王岂不是更加的肆无忌惮？因此大卫离开了隐基底的山寨，下到南边。这边所讲的巴兰的旷野其实又在更南边了，所以远远的离开了扫罗王，来到了以色列国境南边边界的马云旷野。虽然撒母耳记的作者没有提到，没有说明大卫起身下到旷野的原因，但大卫情绪的低落我想是可想而知的，因为撒母耳的过世对他的打击也是非常大，但同时也为这一章大卫的软弱铺了梗。今天我讲到主题叫做逆转胜，我们2点的大纲。第1点，心境的逆转，危机降临。第2点，奋起抵抗，脱出得胜。以色列南边对当时的政府军队来讲鞭长莫及，加上扫罗王一心追杀大卫，无心朝政，所以他也没有空去理会那些常年受外族欺负的这些边疆百姓。因此大卫来到了马云旷野，就在那里担任起维安部队，保护当地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，同时他也在那边可以借这个方式混口饭吃。大卫他自己做过牧羊人，非常了解牧羊人的辛苦跟需要，所以大卫这群人替牧羊人提供的保安服务是有口皆碑，而且他们跟这群牧羊人也有很好的关系，所以这些牧羊人说，哇，他们对我们很好，从来没有欺负我们，我们也没有失落过什么，他们对我们真的很好。刚才我们读到经文里头这样讲。所以有一天大卫听说牧羊人的主子拿巴剪羊毛，拿巴是加密的有钱人，第36节提到说他在家里面设摆宴席，如同王的宴席一样，你就知道他有多有钱，非常有钱，所以他吃饭跟王一样，富可敌国，是一方霸主。剪羊毛在古代是一个庆典，也在当时是一个发红利的日子，所以这一天他们会请人来剪羊毛，然后会宴请他们分红。那大卫听到哎，剪羊毛了，就打发10个仆人去秦岭保护费。 没想到拿巴不但尖酸刻薄，更出言贬低羞辱大卫。拿巴的仆人发觉事态严重，这番辱骂的话必会引来杀身之祸，祸及全家，所以他就赶快跑去告诉夫人亚比该。而另外一边受到辱骂的大卫，在孽怒之下率领400人带上家伙，决意杀拿巴和属拿巴的男丁。不过虽然拿巴不该羞辱人，但也不至罪该灭族，对不对？虽然说你不该骂大卫，但是也不该，也罪不至于死，甚至被灭族。所以第23节大卫说，我要杀你全家。所以大卫的怒气其实已经完全淹没了他的理智，他即将犯下流无辜人血的罪。羞辱，心理学家荣格讲过一句话，羞辱是灵魂的沼泽地。很多人被羞辱困住了，一辈子也出不来。另外一位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师叫做大卫霍金森，他研究人类的各种情感，从最负面最伤身的情感到最正面最滋润的情感，给予划分等级，发现所有情感里头最低一级的不是愤怒，不是悲伤，不是恐惧，而是什么？是羞辱，是羞辱。所以 有一句话这样讲说，冲动是魔鬼，特别是在遭受羞辱跟刺激的时候，冲动更会成为毁灭你的魔鬼。所以大卫受到拿巴的羞辱，我们就可以一一看到大卫心境的逆转。大卫心境的逆转，他从原本是一个保护者到杀人者，他从原本是一个保护者变成杀人者。他本来是保护这些牧羊人的，但现在要怎样？我要杀人。他从谦卑问安，他说麻烦你随手点几样东西给我，给你的仆人，给你的儿子大卫。他非常的谦卑，可是呢现在说什么？他现在遭到羞辱以后呢，他就开始恐吓威胁，我不杀你拿巴全家，不是大卫。大卫反过来写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心境的逆转。他要从行善，他说我对你行善我白做了，后面讲到说上帝阻止我行恶，所以他从行善变成行恶。你可以看到大卫心境的转变，大卫定义除灭羞辱他的人。然而重点来了，大卫可以杀羞辱他的拿巴，封住了他的嘴。拿巴是个大嘴巴，封住了他的大嘴巴，但从此以后真正的羞辱就会跟着大卫一辈子。亚比该用了几句话来点醒大卫。第28节，他说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。第30到31节，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，立你做以色列的王，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，觉得良心有亏吧。所以亚比该非常的聪明，他提醒了大卫，真正的羞辱是什么？真正的羞辱是来自于罪，真正的羞辱是来自于罪。大卫差一点就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伸冤，他差一点就用行恶来报复拿巴的恶，所以他知道是神伸手阻止了他。 所以第三十四节第三十九节大卫两次提到是上帝阻止了我，所以当他知道是神阻止他的时候，他就临崖勒马，没有铸成大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正的羞辱是来自于罪的，地上的羞辱是短暂的，但是罪所带来的羞辱却是永恒的。好，我再说一次，地上的羞辱，人给你的羞辱是短暂的，但罪所带来的羞辱却是永恒的。在今年六月有一则新闻，印度有一个妇人，她结婚以后长期遭到婆家的羞辱，嘲笑她皮肤太黑，要不然就挑剔她厨艺太差。终于有一天她忍无可忍，她趁着婆家一同参加亲戚的婚礼，所以就在婚宴里面的食物中下毒，想要毒死自己的丈夫、婆婆以及两个小姑，结果造成88个人中毒，5个人死亡。所以那个妇人后来以谋杀罪被拘捕，面临了死刑。当人受到羞辱以后，他就采取报复的行动。大卫遭到羞辱以后，差一点就采取了报复的行动。可是如果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当他有一天做完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良心有亏，他会觉得良心有亏，他会觉得心里不安，而这样的不安以及亏欠会缠绕一个人一辈子，不单是一辈子，那样的罪所带来的羞辱是永恒的。第二点，奋起抵抗，脱出得胜。圣经当中的男人都是逞凶斗狠，动不动就拔刀相向，这个女人比较厉害，女人打的都是无声的战争。做拿巴的妻子很不容易，特别在那个时代，女人是男人附属的财产，在丈夫惹下杀身灭门之祸还不自知的时候，亚比盖已经出发去阻止一场灾难的发生，当然也是为了救自己的儿子，因为大卫说凡属拿巴的男丁一个都不留，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所以亚比盖不单是救自己的丈夫，其实也是救自己的孩子。第18到第19节，由于情势紧急，时间非常急迫，亚比该要即刻救援，还要把众多的食物指挥仆人，从准备到搬运到装载到组织出发。你发现有条不紊，刚才你们看到经文里头所记载的东西非常多，对不对？200个饼，2皮带酒，5只收少的羊，5细亚烘好的穗，100葡萄饼，200无花果，东西非常的多，但是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就组织好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亚比该非常的智慧与冷静，所以大卫也称赞他。其次，亚比该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告诉，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告诉拿巴，所以他如果一开始就告诉拿巴他所惹的祸，甚至告诉拿巴他要做的事，你还真不知道鱼丸的拿巴又会做出怎样的蠢事来。所以亚比该等所有事情都完满处理好以后，才告诉刚酒醒的拿巴，就没想到拿巴是恶人没胆，那听见前一天的险境就吓得魂不附体，事情都过去了他还在怕，吓了，所以先将硬如石头，过了10天就死了。神亲自为大卫伸了被拿巴羞辱的冤。当然亚比该最智慧的表现莫过于他与大卫之间的对话，箴言15章1节讲到说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所以亚比该他柔和谦卑的言语就迅速平息了大卫的怒气，让大卫 能够有机会再次冷静的思考该如何回应拿巴的羞辱，阻止了他双手染血犯下日后会导致良心不安的事情。第二十八节，亚比该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，他说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。我们知道大卫在被扫罗追杀的期间，虽然大卫有机会报仇，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，对不对？虽然大卫有机会为他自己伸冤，但是他没有这么做，所以他一直谨守他自己，他一直谨守他自己不得罪神，他一直谨守自己不犯罪。所以亚比该这时候点出了大卫平常所在努力的，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，查不出有什么罪来，其实再次提醒了大卫他已经即将在犯罪的边缘。第二个，这句话非常特别的地方提到说，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，这征战不单是指外在与仇敌与人的征战，更是内在善与恶的征战。外面的征战上帝会帮助，但内在的征战呢，是为上帝打的。我们若是能够以善胜恶，上帝也因此得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拿巴羞辱的话好似撒旦恶者控告的言语，他试探了大卫心中的纯正，惹动大卫的怒气，要陷他在罪里面。而亚比该温柔的言语就好像圣灵劝告的声音一样，提醒大卫奋起抵抗加害于人的念头，让心中的良知能够脱困得胜。吞片下一页，再下一页。所以透过这段经文的提醒，其实我们应该常常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常常去听圣灵借着智慧温柔的话语所引导的声音，让我们能够走在正路当中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与邪气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其实难免有拿巴的出现。有时候有人会说羞辱你的话，但要小心不要被恶所胜，更不要以恶报恶。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恶者要让你，要消耗你的心力，要让你斗拳像打空气一样。怎么若是动了血气上了当，就会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败阵下来。神会借着圣灵提醒我们，阻止我们犯罪，但是当我们听到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悬崖勒马？我们愿不愿意让自己的手不行恶，而最后能够以善胜恶呢？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，在那里有讲到，他说我们在这个世代里头好像在打仗一样。我经文没有打出来，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自己打开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七节，我来念你们来听。他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，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执政的 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在打仗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打仗，我们面对这个时代，这些奇形怪状的事情，这些奇风异俗，这些歪曲扭曲的社会风气，我们都在打仗。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我们在话语上面彼此的伤害或羞辱，其实我们不单只是在跟人打仗，我们是在跟背后的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，我们在为主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将来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，如同刚才亚比该所说的，我们能够怎么样，不至于心里不安，良心有亏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平生的日子里头，查不出有什么过来。我在2006年开始读神学院，2009年毕业。我们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都要有毕业讲道，毕业讲道关乎你能不能毕业，所以叫做毕业讲道。毕业讲道我分配到的主题是约翰福音，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的那一段经文。我非常努力的预备，细节我不说，我用两年半的时间要读人家三年的神学院，所以我比众人都努力，我比众人都用功。约翰福音这段经文里头讲到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要结实累累，我们要结果子。我在预备这个毕业讲道的期间，我就得了肾结石，所以我那时候自嘲说我是结石累累。我在预备毕业讲道，讲道那一天我上台讲，我主修的是讲道学啊，我是道学硕士，讲道学复修智商辅导，所以我非常看重讲道，我非常努力准备讲道，我也知道这个世代的教会讲道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非常努力的预备。讲道当天上台讲给所有的神学生听，毕业神学生，讲给所有的毕业老所有的老师还有院长听。我们的毕业讲道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讲完道以后，台下的人可以立刻批判你哪里讲的不好，你哪里经文解的不对，你哪里的例子用的不好，他们可以在台下直接讲，老师可以直接点出来，所以大家都非常紧张，因为你讲的不好就被批了一塌糊涂。所以我们每个毕业生都卯足了全劲，但是也知道当下面的人提出任何的问题跟批判者，你必须虚心的接受，甚至有可能你必须重讲。所以我在讲道当天，我就讲了我所预备的经文，台下的同学反应非常的良好，大家都一致称赞这篇道讲得真好，讲得非常动人，引用的例子非常的好，老师也非常的称赞这篇道讲得真好。最后等到院长要开始评论了，院长站起来第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听讲道的，这篇道讲得杂乱无章， 毫无内容。我在台下听得红脸红一阵，白一阵，紫一阵。我觉得非常的羞辱我，因为我是非常努力准备这篇道的。可是我不知道院长为什么这样子的批判，然后把所有的学生骂了一顿，包括连老师都骂了一顿，然后说不知道你们怎么听的，杂乱无章，没有内容，然后还说这是现代教会最喜欢听的这一类的讲道，大家都爱听，但不能带给人生命改变。好，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，他是怎么批判我讲道的，非常的羞辱，非常生气。当时立刻有个冲动，想要站起来跟老师辩论。我所引用的经文，我所引用的章节，我所引用的观点，可不是我自己独创的。当时有太多的想法，想要跟老师争论，有太多想要自己做的方式，为自己来辩驳，为自己找回那个面子。我非常知道，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，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代当中，很多教会的讲道是失落的，因为我去很多教会听，包括讲道者在台上都说讲道是一件不重要的事。我当时听了以后非常的惊讶，讲道是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为何有人会这么轻忽？所以我非常看重这件事情。可是当时被这样羞辱的时候，我也觉得非常受伤，我觉得那个努力好像没有被看见。所以我受尽羞辱以后，院长就留下了一个空白，因为通常他就会评论这个学生能不能毕业，或者能不能或者需不需要重新讲道。因为我们有学生就是不行，下次重讲，他又得回去预备讲道。所以院长并没有说我过或没过，要不要重讲，没有，就留下一片空白，就让我自己再想半天，我到底要不要，我该怎么办。好，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我安静下来，让我重新再次整理。我觉得神借这个事情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骄傲，神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骄傲，我的道难道没有办法被人家纠正吗？我的道难道没有办法被别人指正吗？我的心没有办法去接纳别人的意见吗？所以我再一次安静下来。后来我并没有重新预备讲道，因为我并没有不过，这事情就过了，我就毕业了。可是这段时间我在毕业之后，我仍旧预备讲道，从正式服事直到今日为止，我讲道一定有讲道稿。我的讲道稿的目的是为了白纸黑字，黑字让你们可以提出质疑。如果我的讲道有偏离真道，有不符合真理的，你们都可以提出来，白纸黑字。这是我对讲道的负责，同时呢也是我对讲道的看重。因此有些人讲一些话，说礼拜天如果有很多会友跑来听讲道，那是因为那个牧者讲得好，我不认同这句话。讲道是神话语的出口，它不单只是一个牧者的工作，今天你们在这里是听神的话。所以一个教会的讲道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 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接受装备，祷告会非常的重要。若没有基督，没有圣灵的祷告会，那祷告会是虚的；没有圣灵的讲道，那个讲道是虚的。所以后来我在台湾台北的服事十年的时间，神学院后来找我回去讲道学分享，因为他们后来肯定了我的讲道，要求我把讲道稿给学校，给他们做讲道学的讲章。我觉得这个是神后来在这方面给我的一个肯定，也为我伸了冤。我并没有为自己伸冤，但神为我伸了冤。后来从学校的老师，新任的院长，在讲道方面给我很多的肯定，所以我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我讲这话，讲这个见证的目的，不是为了告诉你们我讲道有多好。我讲这道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，人会受很多不公平的对待，来自于人的批评、论断、羞辱。但是我们心中若是持守上帝给我们的良善，以善胜恶，那么将来有一天你可以良心无亏，你可以坦然站立在上帝的面前。神会为我们伸冤，我们不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去伸冤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他。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